今天我们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十八章第二十九集。康妮把心事告诉他的父亲。你知道爸爸，他是克利夫的看守人，但是他从前是驻印度的军官，不过他像是佛罗伦斯上校似的，他愿意回到从前的阶级里去。但是迈尔肯爵士对于这著名的佛罗伦斯的轻薄神秘主义是没有好感的，他觉得在那许多的谦逊的后面，宣传的作用太浓厚了。这种自傲的行为，故意自养自傲的行为，是这老爵士所最讨厌的。你的看守人是打哪里蹦出来的？他是达瓦斯工人的儿子，但是他绝对不会贻笑大方。这位有绝弦的艺术家更加的愤怒起来了。在我看来，这像是一个掘金矿的人，而你显然是一个很容易开采的金矿。
不，爸爸，你错了。要是你看过他，你就知道了，他是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克利夫之所以厌恶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毫不屈服的人。
这样看来，克利夫倒有过一次不错的本能了。迈尔肯爵士所难堪的，便是怕人知道了他的女儿跟一个看守人私通。这种私通他是不反对的，他只怕各方的非议罢了。那个人怎样我倒不管，他显然是知道怎样迷惑你。天哪，想想人家的闲话吧，想想你的继母听见时的样子吧。
我知道闲话是可怕的，尤其是在上流的社会里。可是他呢，他渴望他的离婚能够成功。我想我们也许可以说孩子是另外一个人的，完全不提梅勒氏的名字。
另外一个人是谁？
或者邓肯霍布斯，他从小就是我们的朋友，他又是个出名的艺术家，而且他喜欢我。
这个可怜的邓肯，他将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我不知道，但那也许可以给他某种愉快吧。
真的吗？如果这样，那他真是个怪物。难道你恨你和他甚至从来没有发生过关系吗？
没有，但是他实在也不想。他只是爱亲近我，但是不想做爱。
我的老天哪，多么古怪的一个人。
他最喜欢我的地方就是我做他的模特儿，不过我从来没有允许过。
可怜的家伙，但是这种没有骨气的人看来是什么都做得出来。
不过他喜欢他的名字和我的凑在一起。
我的老天哪，康妮，这一切都是诡计。
我知道这是令人作呕的，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
一个诡计过了又是一个诡计，
我想我活得太久了。
算了，爸爸，你年轻的时候不也使用过不少诡计吗？
但是我告诉你，那是不同的。
你老是这样说。
希尔达到了，听到了这个情形，他也狂怒着。他也一样想起人人都知道他妹妹和一个看守人发生关系，他简直无法忍受，那是太大的屈辱了。
为什么我们不干脆隐遁算了呢？个别跑到英属哥伦比亚去，那就没有非议啦。
康妮说道。但那是没有用的，非议还是一样要爆发的。康妮如果要跟那个人去，那么最好还是能够嫁给他。这是希尔达的意见。
迈尔肯爵士犹豫着，
他想也许事情还可以补救。
你想不想见他爸爸？
可怜的迈尔肯爵士，他是毫不愿意的。可怜的梅勒士，他更不愿意。虽然终于成了事实，那是在俱乐部的一个厢房的午餐，只有他们两个人在那儿。两个人眼睛互相打量着对方。迈尔肯爵士喝了不少的威士忌，梅勒士也喝着，他们滔滔地谈着印度，这是那年轻人所熟悉的话题。这种谈话占据了全餐的时间，直到咖啡来了。侍仆拿走了，迈尔肯爵士才点燃了一支雪茄，诚恳地说道：年轻人啊，我的女儿的事情怎么样了？梅勒士的脸上显着苦笑。先生，她的事怎样？是你给了他一个孩子呢，这是我的荣幸。荣幸，老天。事情怎么样？是不是妙极了？
妙极了。
但是我敢打赌，我的女儿确实是麦某人的女儿，我自己也一样。我是从不懊恼绝妙的性交的，虽然她的母亲，老天，但是你使她热起来了，我看得见的，是你使她热起来的。我的血在他的血液里流着呢，而你却知道怎么样放火烧他。我真高兴，我可以告诉你，他需要那个，他是个好女人。我早就知道，只要有个知道怎样放火烧他的男人，他就成事了。一个看守人，哎，我的孩子，你是个拿手的猎人，我告诉你。但是现在说正经话吧，我们怎么安排这件事情呢？你知道的。说正经话吧，他们都摸不着什么头脑。梅勒士虽然有点醉了，但是这两个人中他是比较清醒的一个，他尽力使谈话不至于太糊涂起来。 你是一个看守人，你是很对的。这种偷猎是值得费心的，可不是吗？一个女人的试金石，就当是你在她屁股上捏她一把的时候，只要摸摸她的臀部，便知道她合适。我真羡慕你，我的好孩子，你多大年纪了？39。迈尔肯爵士皱着眉头，有这么多啦。好，看你这神气，你应该是前途无量的。是看守人也罢，不是也罢，你是一只好雄鸡，这个我只能用一只眼睛就看得出来。不像那讨厌的克利夫，一个没有一点兴头的可怜虫。我喜欢你，我的孩子。我敢打赌你是一条鲨鱼，你是一只小雄鸡，一只善斗的小雄鸡，我看得出来，看守人。我绝不让你看守我的猎场呢。但是说正经话吧，咱们怎么样安排这件事呢？世界是充满着衰老的妇人呢。说正经话吧，他们都毫无芥蒂，他们之间只成立了一个男性的亲密结合。你知道，我的孩子，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帮你的话，你尽管信赖我，看守人。老天，那真新鲜，我高兴极了。那足见我的女儿有骨气，可不是吗？而且你知道，她有个人的入息并不多，但是也足够吃穿了。我把我所有都给她继承，这是她应得的，因为她在这个充满着衰老的女人的世界里面显示了她的骨气。70年来，我挣扎着想把自己从衰老的女人的裙下解放出来，至今还没有成功。但是，你这个人是可以成功的，我看得出来。我真高兴你这么想。人们总说我是一只猴子呢。当然了，我亲爱的朋友，在那些衰老的女人的眼中，你不是猴子是什么？他们快乐的分手，梅勒氏过后在心里整整笑了一天。第二天，他们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和康尼希尔达午餐。这种情况怎么看怎么不妙，真是太可惜了，希尔达说道。我却得到不少乐趣，梅勒氏说。我以为你们两个尚未有结婚生子的自由之前，应该是避免有小孩的。上帝把果实结得有点太早了，梅勒氏说。我想这不干上帝的事，自然康尼的钱够你们两个人生活，但这种情形真叫人受不了。但是你并不需要忍耐多久的，梅勒是说。如果你是他那个阶级的人就好，或者如果我被关在动物园中一个笼子里就更好了。大家全部都静默了下来。希尔达说，我想最好是 康妮指出另一个人为情夫，而你完全置身事外。但我是当事人啊。我的意思是说，在进行离婚诉讼的时候，梅勒是惊异的凝视着他。这里是指希尔达。康妮不敢对梅勒是提起借重邓肯的计划。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梅勒是说，我们有位朋友，他大概可以答应在这离婚案中扮演一个被告的名字，这样一来你的名字就可以不被提起了。你是说一个男人？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个。梅勒是愣愣地望着康妮。不，他只是个老朋友，毫无感情的。那为什么他愿意担负这个担子？如果他毫无所得的话。有些男人是很豪侠的，不斤斤计较得失，什么女人有什么好处？希尔达说，这倒是挺方便的。这位英雄是谁呢？他是我们在苏格兰从小就认识的朋友，一位艺术家。邓肯·霍布斯？梅勒是立即说道，因为康妮对他说过邓肯。但是你们怎么叫他负起这个责任？他们得共住在什么旅馆里，或者他甚至得到他家去。我觉得那未免太小题大做起来了。除此之外，你还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你的名字给人提起了，你和你的女人离婚也离不成。你的女人似乎是难以对付的人呢。这一切，梅勒是郁闷地说。我们可以干脆一走了之。康妮却走不了。希尔达说，克利夫太出名了。颓丧的寂寞重新把三个人笼罩起来。世界就是这样，如果你们想要安然同居，你们便得结婚。要结婚，你们两个都得先离婚。那你们将怎样安排呢？你将替我们怎么样安排呢？我们要看，如果邓肯能够出面的话，那么我们便向克利夫提出离婚，你在另外一方面进行你自己的离婚。你们两个得分开一段日子，直到你们都自由的时候。这世界像是个疯人院呐。也许，但是在世人的眼中，你们才是疯人。也许，更甚到什么？犯罪。好，我希望我还能多用几回我的匕首。说完，梅勒是默默地愤怒道：好吧，梅勒是最后说，我同意这一切，这世界是一个暴力的白痴，谁也消灭不了他，但我将尽我的力，你是对的。 我们得尽力营救我们自己。美乐是屈辱、愤怒、厌烦、忧苦地望着康宁。我的可人，可人儿，世人要在你的屁股上加盐了。不，假如我们不屈服的话，他对于反抗世界的情绪是比梅勒士淡薄多了。探寻邓肯意思的时候，他坚持着要见这罪人的看守者。他约定四人在他家里晚餐。邓肯是哈姆雷特之流，有点矮而且胖，肤色暗黑，少言寡笑，头发黑而不卷，有一种瑟尔特人的古怪虚荣心。他的作品是一些管条、螺形线和奇异的颜色混合物，极其近代风，可是也有某种气魄，甚至某种纯粹的形式与格调。不过梅勒士觉得这种艺术是残酷的，令人厌恶的。他不敢说出来，因为邓肯对他的艺术的主见差不多是病态的。艺术至于他是一种个人的崇拜，一种宗教。他们在图书馆里看着图书，邓肯的褐色小眼睛总是离不开梅勒士。他想知道这看守人的意思是怎么样的。对康宁和希尔达的意见，他早已经知道了。那有点像是纯粹的谋杀。梅勒士终于说道，这种话是邓肯所预想不到会从一个看守人的口中说出来的。被杀的是谁呢？希尔达有点冷酷，嘲讽地问道。是我，一个人所有的恻悯心肠都被杀了。这句话引起了艺术家的深恨，他听出了那个人声调里带着厌恶与轻蔑，而他自己是讨厌人提出什么恻隐心肠，那是令人厌恶的情感。梅勒士站着，又瘦又高，态度疲惫，心不在焉的摇移不定，仿佛飞舞的飞蛾凝视着那些图书。也许是愚蠢的东西被谋杀了，多情的愚蠢的东西全被杀光了，艺术家讥讽着说道。你觉得吗？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管条和起伏的颤动比什么都蠢，真是够多情了。我觉得他们表示着不少的自怜和自叹的意味，和太多的神经质和自尊自傲了。另一种激愤涌上心来，那艺术家的脸都黄了，但是他静静的高傲的把图书向着墙壁翻了过去。我想我们可以到餐室去了，艺术家说道。他们在一种沉静的静默中离开了画室。咖啡过后，邓肯说道，我毫不介意充当康宁孩子的父亲，但是有个条件，康宁得来做我的模特儿，这是我多年的心愿，这是他一向所拒绝的。他说这话是抱着暗黑的决心，好像他宣布火刑的裁判官似的。梅勒士说，一定要在这个条件之下你才肯做吗？是，非得有这个条件，否则我便不做。邓肯的话里 故意带着对美乐是最大的蔑视，只是有点太夸张了。最好是同时也把我当做你的模特儿。梅乐是说，最好是把我画在一起，把维纳斯和华尔根放在艺术的网下。我在做看守人以前还是一个铁匠呢。谢谢，艺术家说，华尔根的尊容不合我的胃口，甚至他的容貌像管条一样，而且修饰的像新郎一样，也不合味吗？艺术家没有回答，他觉得回答起来未免太降格了。这回聚会就这样沉闷下去。邓肯故意不理会梅乐士，他只跟两位太太说话，而且很简单，简短的谈话。那仿佛那些字句都是从他不可思议的忧郁的深处拔了出来似的。你不喜欢他，但是他不是那么坏的，他实在是个好人呢。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康妮解释道，他是一个患狂犬病的小黑狗。梅勒是说，真的，他今天不是很可爱。你将去做他的模特儿吗？我现在其实也不介意了，他不会触摸我的。如果因此可以完成你和你共同生活，我什么也不介意了。可是他会只会在画布上作践你。管他的，他只是画他对我的感情，那我是不反对的。我当然绝对不会愿意让他触摸我，但是如果他以艺术家的那个夜宵之眼瞧我，对我是有意的话，那么就让他去看吧。他只管把我画成许多空管子和阴阳怪气，那是他的不幸。他之所以恨你，是因为你说他的管子的艺术是多情自大的，但是当然啦，你是对的。第十八章结束。我们现在十八章结束的时候，我们剩最后一章，第十九章。状况好的话，我可能会第十九章一次念完，但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是邓肯或布斯，这个办法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邓肯或布斯又是怎么回事呢？那看来其实希尔达和克利夫男爵就是康妮的父亲都愿意跟他们一起做一些交易，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有趣的状况。那我想我们来可以继续看看这个诡计到底能不能让容易暴怒而且明明具有爵位头衔的克利夫男爵真的能够离婚吗？当然我们从这边还是可以感觉得到康妮的感情是非常的丰沛的、丰满的、丰富的这样子。然后我们也可以感觉得到那种梅勒式的无可奈何，或者是愤怒，或者是一种要面对 一些上流社会处理方式的一些不能苟同。所以最后一章我们终于将迎来最峰回路转的部分，所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一次读完，但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可以，但会不会就是真的隔一天就更新，我没有办法很确定，因为没关系，我试试看。好，下次见。